好，很开心，今天又跟大家碰面，昨天才见面的，今天又碰面，很开心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我们大家知道上个礼拜也是一个也是复活节嘛，然后我们在复活节之后，我有个感动，我们继续来分享，不只是我们的主是个复活的主，我们今天来看了一段经文是，我们的主不止自己复活，他也叫人也复活了。所以我们的主不只是自己可以胜过死亡，而是他可以叫我们每个人信他的人，我们也可以有永生的生命，我们同样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。那我特别也很感恩，昨天可以有荣幸可以参加十周年的聚会，我觉得昨天听到大家的分享也非常的感动。特别我听到Sam分享说，每一次神关门，但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开门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也很，当我在看那些那个影片，然后可以参与在其中，真的觉得很荣幸，神可以让我跟大家走在一起，那我可以参与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。感谢主，相信未来的十年，神要做更美好的工作 ，Amen 吗？所以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位复活的主，以及一定会带我们接下来的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走更美好的路。所以，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一章，我的主题是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所以第一个我要说，人的困境是神荣耀的起点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我们可能大家都 耳熟能详，对不对？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可今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，我们来看神工作的法则，也看这个故事怎么样 apply 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。神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，那么我呢？你跟我在今天的光景里面，跟我们有什么连结呢？我们来看这段故事里面，我们看神工作的法则，也看在每一个互动里面，我们来看对你跟我，我们同样怎么样可以来经历这位复活的主。所以第一节，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萨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。我们都知道马大跟玛利亚，对不对？他们跟耶稣的关系很好。如果你们记得那个故事，耶稣去到他们村庄的时候，哇，马大很喜欢服侍，对不对？手忙手脚乱的，赶快来服侍主。看到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，说：“哎，主啊，你叫我妹妹来帮忙啊，怎么她可以坐在你脚前？”耶稣说：“不可少的只有那一件，对不对？”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，就是那个马大跟玛利亚。哇，耶稣很爱的，跟耶稣关系很好的，很侍奉主，很亲近主的。然后，所以第二节约翰还讲说，这个玛利亚是在用香膏抹主，用头发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就是他的兄弟，也是他们的弟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第二节的经文，其实还没有发生的，是发生在约翰福音十二章。我们现在是十一章，对不对？可是约翰已经讲了，他说：“你知道那个玛利亚吗？之后他就是那个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的，是为了耶稣的受杖。你看这个人是跟耶稣的何等的亲密，他是何等的爱耶稣。那旁边的犹大说：那个香膏你拿去周济求人啊，干嘛浪费在耶稣？你这不就浪费了？打破在地上，然后用头发用那个香膏去膏抹脚，哎。”可是约翰纪念他，说你记得他就是那个玛利亚，那个用香膏来膏抹主，来爱耶稣的那个玛利亚。可是这么爱耶稣，这么服侍马大，对不对？心手结这样子，心虽然很忙乱，可是他很爱主，很愿意侍奉主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么爱耶稣的玛利亚，用他的头发用香膏膏抹主耶稣脚的玛利亚，可是现在他们碰到一个困境，他们的拉撒路，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。他们的弟弟生病了，当然之后我们知道不止病，而且还死了，对不对？第三节，他们姐妹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主啊，我们不是你，对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这个话，我们常常看完就看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姐妹的心情跟当时面对的光景。主啊，我们那么爱你。”主对，我知道你要受难，我连我全部的积蓄，我的香膏都可以打破那个 alabaster jar， 我全部的一生的积蓄，我都可以为了你受战，我可以膏抹给你。可是我这么爱你，可是我却碰到一个困难，为什么我的弟弟会生病？主啊，你爱的人病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这个你爱的？我们不是你所爱的吗？主啊，你所爱的人为什么会生病？主啊，你不是有能力可以医好我们吗？主啊，你不是能够帮助我们，甚至他们也期待耶稣你马上来，对不对？可能这个时候他觉得，主，你爱的人病了，你赶快来医好我们，你赶快来，你可以救我们。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第一节我说，人的困境是神荣耀的起点。他们在这里，他们碰到一个困境，对不对？这么爱耶稣，这么愿意服侍神的人， 可是他们却碰到一个困难，那么爱耶稣的他们的家人却生病，他们 无力可施、啊、无计可施，不知道能够做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跟我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光景里面。主啊，我那么爱你，主啊，我那么殷勤服侍你，主啊，我那么委身，我都没有 miss 掉一个聚会，为什么这个疾病会临到我的身上？为什么我的婚姻会破碎？为什么会碰到这个被裁员，或者碰到某一个困难？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主啊，我爱，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困难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align， 我们觉得好像信主，我那么服侍你，我应该是那个在台上讲见证，神怎么祝福我，神怎么回报我的。可是在这个地方，哎，不是这样发生的。那么爱主，那么委身的人，他们一样会碰到困难。因为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最近在我在看台湾的一个新闻，有前两个礼拜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，有一个台中的一个职能治疗师，然后他才二十六岁，然后被他的恐怖情人，哇，你们有看到新闻对不对？
爸爸是牧师，
爸爸是牧师，他的爸爸是我的朋友，我们认识，我看着这个孩子他还年轻的时候，他有来过香港参加去，他是我们分堂的牧者。因为当我在看到新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恐怖情人又来了，就是他那个他前男友想要跟他复合，他说不要，他前男友拿着水果刀然后追他在大街上面，然后路人还去挡，结果路人都被砍伤，然后最后那个，总之就是他就被划到刀，然后就生命就走掉。当我看到我就觉得哦，就是一个新闻，你知道台湾常常有这个新闻。可当我在看那个姓氏，然后我看到我的那个牧者开始 Facebook 发我，很多朋友丢过来说你们听到吗？我才笑到说那个是我认识的牧者的孩子，是我看过他，他有来过香港，来到教会里面实习啊。那个时候才十几岁，然后很活泼开朗的一个孩子，结果就突然有一天就走了。真的是当我连接在一起，我才觉得哇，这个怎么会？他的爸爸那么爱你，你知道这个爸爸是在在高雄的，他算是也是一个服侍主，教会也很兴旺，300-400人，然后他一直都是在服侍，那个叫什么更生人、更新人士，他去监狱里面去服侍这些人，可是到今天他的女儿成为受害人。我们那时候听到就觉得 How？ 主啊，怎么会？为什么是他的孩子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都觉得说哇，牧者的孩子对不对？主你会保护的，主我服侍你，你会看过的家庭的。But somehow有一天就是 We don't know， 主你爱的人就发生这样的事。我们也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会怎么样，可是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个爸爸最后面对媒体都是非常的正面，他说他用了他有多少的方式，他不去愤怒，他压住他的愤怒，他选择，他说他用尽很多的力气，他说我一定要选择饶恕，我有多少的机会我可以指责这个受害者，我选择去愤怒。他说他甚至在这几天的 他出来面对媒体之前，他们刚刚才办一个安息礼拜，在安息礼拜之前他说我没有，他甚至没有办法对他的会众讲话，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们最爱的女儿身上。他说 I don't know， 他说我以为女儿只是去台中，只是离开家，只是在台中，高雄到台中就不过几个小时的距离，可现在是回到天家，是永远不会再见面。他说我很想念很想念很想念她，不知道为什么发生。他跟弟兄姊妹分享之前，他说我有多少次我跟神说，神我走不下去，可是最后他就说我跟魔鬼选择讲说一句话，他说魔鬼我不放弃，我永远要比你多坚持一分钟，只要你还在我就比你多坚持一分钟，这个路我要继续走下去，所以我选择饶恕，我选择 let go， 所以他才可以站出来跟媒体说，他说我只希望那个加害在我女儿身上的人，他可以选择平安，他可以选择悔改，这个才有真平安。哇，很多弟兄姊妹听到就觉得太难，是他的女儿，我昨天还在看他的脸书，看他的那个脆，对不对？现在有 threats， 还在发文说，他说你们不知道我的爸爸花了多少的力气才可以讲出这句话，因为很多人现在开始用这个新闻啊赚流量，他说你们不明白我爸爸用多少的力气才可以说出来，你不知道他有多愤怒，他有多大的忍耐才可以选择说我要饶恕那个受害人。所以 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怎么，我这是刚刚发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看的时候，我在选这个是我选完这个经文，我刚好这个事情发生。可是我觉得主真的很多时候 ，we don't know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个疾病？为什么这个困难？为什么这个意外 ？We don't know。我们是主所爱的，可是我们一样会碰到这个困难。可是今天，这个在这个拉撒路的故事里面有结局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，神将拉撒路复活了。那我们相信神，你今天坐在拉撒路的身上，你同样会坐在我们的身上。也许神没有叫这个孩子死里复活，可是你一定有你。我们看第四节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耶稣说的话，是不是有点矛盾？明明这病就死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呢？我们知道拉撒路最后就死了。原来耶稣的死亡跟你跟我的死亡定义不一样。当神说这并不至于死，神在神的眼中，时间是永恒的，对不对？神是永远在神的眼中，死亡不是一个选项，神是不会有死亡的，神就是永生，他就是生命，他就是复活。可是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的意思是，没有错，这个病会让他在地上，他地上的肉体会洗去。可是，在神的眼中，死亡的意思是我们永远跟神隔绝。所以我们说罪的工价是死，对不对？罪的工价的是死亡，意思是罪会让你跟神隔绝啊。你跟神的隔绝就带来灵性的死亡。天堂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，地狱就是神不在，你跟神隔绝那个地方就是死亡。所以当神说这并不至于死，说这个病不会叫拉撒路的生命跟我隔绝的。他的灵还在的，弟兄姊妹，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眼光，我们常觉得死亡就是，哇，我的气息没了，对不对？我心脏停止跳动了，这个人就死了。可是神说不是啊，这是睡了，因为你的灵才是真的。你在地上不过是一个帐篷，对不对？你的生命是永恒的，你不过是在寄居在地上，你有一天你会回家的，那个才是你真正的生命。所以神只说这个并不叫死，乃是叫神得荣耀，叫他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因此我分享这个故事，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听到就觉得揪心啊？ 对，特别是在身边的人，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，可是当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已经看到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当这个牧师爸爸选择饶恕，选择说 在很多的媒体开始觉得哇，这个太不容易，特别是那么受关注的一个新闻，一个牧师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受难，可是一个牧师爸爸选择饶恕的时候，哇，很多人开始流泪，很多人的心得到安慰，很多人被医治。我们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会怎么走，可是我相信耶稣说的话仍然 apply 在你跟我的身上。他说乃是为着神的荣耀， Amen 吗？无论怎么样的困难的事，无论人的困境我们看起来有多困难，神的儿子一定会得荣耀。拉撒路的故事叫耶稣得荣耀。今天你跟我的困境，也许我们还在困境里面，可是我相信最终一定是要叫神得荣耀。Amen， 因为神一定在其中来帮助我们，来叫咒诅化成祝福。也许不是死人复活，可是神的荣耀一定在其中，因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。 Amen 吗？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所以第五节耶稣说他素来爱马大跟他的妹子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住之地人住了两天。我们回到拉撒路这个故事，弟兄姊妹，耶稣前一节说他一直爱着马大跟玛利亚，可是他听到他弟弟病了，他不是马上去啊，他选择怎么样？继续住两天。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有个矛盾，对不对？很爱的人，他不是应该走，我们马上启程，现在马上往伯大尼去 ，Let's go， 对不对？可是他不是意思说，哇，我很爱的人病了，那我们先再等一等，等到他死透了我再去。会有没有一个矛盾？我相信马大跟玛利亚一定看不懂，耶稣你怎么不赶快来，为什么要等两天，对不对？等两天为什么？然后他过两天才对门徒说，你们再往犹太去吧。第二节，如果你知道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见解，我们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等那两天。第二节，你知道当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来，有弥赛，所谓的弥赛亚有一个弥赛亚的 signs， 一个人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弥赛亚呢？第一个，他要叫瞎眼的看见，还有他要叫一个哑巴鬼可以可 可以讲话，可以得医治。犹太人相信，如果你可以叫那个鬼有名字，你就可以吩咐那个鬼出去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哑巴鬼，他都不能讲出 他被什么鬼附，那你怎么赶出他？如果赶出他的，一定是弥赛亚。第三个sign就是要叫死了四天的人死里复活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这边不是第一次叫人死里复活，耶稣第三次了，他已经有一个白鲁的女人复活，拿因城的寡妇的女人复活，已经两次了。可是拉撒路不一样，前面两个都复活了，可是拉撒路耶稣故意等两天，因为他要等到这个人从死已经死了四天再从死里复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要等人死了四天？犹太有个传统，他们觉得人死了三天呢，这个灵魂还会在他的周围，他还有可能复活的。四天之后就是死透了，不可能的。There's no way， 除非弥赛亚，除非这个人是神的儿子，是那个要将来拯救世界，只有神可以做到。所以耶稣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蓝图，在他的蓝图里面，他知道这个是要叫神的荣耀得彰显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再等两天，我再去。你们以为他病一定得医治的，可是这一次我特别等两天，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死了四天的人一样可以死里复活 ，Amen 吗？这是我们的神。可是我们同样在这个光景里面，我们来看耶稣的，除了耶稣的蓝图、耶稣的计划之外，人的困境，神有他荣耀的开头，对不对？可是同样，我们来看耶稣的召集，他好像在等两天，可是你看第七到第十一节。耶稣就说好 ，Let's go， 时间到了，我们往犹太去。门徒就说：主啊，拉比，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这边指的，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耶稣他们刚刚离开耶路撒冷，他刚刚传讲完羊门，主是牧羊人，那个羊跟羊门的比喻，犹太人气得牙痒痒，你要拿石头丢他。耶稣他们才离开犹大，才避开去到旷野。可是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旁边。所以说走吧，我们再往犹太去。门徒说：“我们刚刚上一章才逃出来，你现在又要去？你不是他们才拿石头打你的？”耶稣就说：“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，白日走路就不会跌倒，因为看见世界的光，指的就是我就是世界的光了，对不对？你跟着我在一起，不会有困难，不用害怕的。你在黑夜走路，你没有光，你一定跌倒了。可是我就是世界的光，不用害怕。所以就说我们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们去叫醒他。”门徒还以为他指的真的是睡，对不对？耶稣指的睡在他眼中，拉撒路真的是睡。可是门徒听不懂，说：“好，那我们去叫醒他。”耶稣才说：“啊，我讲你们不懂，拉撒路是死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我去是要叫你们相信，我们现在往那里去。”然后这个多马，大家记得多马吗？那个说：“主啊，你一定要让我看到你的肋旁，看到你的钉痕，我才相信的。”他现在又发一个名言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：“好，那我们也去跟他同死了。”意思是什么？拉撒路死了，你现在要我去，也是叫我去送死啊！犹太人要拿石头丢我，他又讲一个负气话，对不对？讲气话。好，那你现在去呢，你就是叫我死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起死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多马是耶稣也是很爱他，我们就看耶稣是很有耐心的，他常讲一些名言，所以多马就这样讲话了。好，那这个弟兄姊妹，这边我们看到困境出现了，对不对？主所爱的耶稣在他的蓝图里面，他知道要等两天。可是在同一个光景里面，耶稣有他的心意，可是他知道人看不懂啊，所以他明明知道有困难，他仍然为了拉撒路前去。他仍然刚刚才离开被石头丢的这个困境里面，可是耶稣为了拉撒路可以为他受生命 的危险的代价，他也愿意为拉撒路付上。这个是主所爱的，所以人可能看不懂，你爱你为什么要等呢？可主说，我等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可是我爱，所以我仍然去。我爱，所以我仍然付代价。我爱，所以我仍然知道有人拿石头丢我。我仍然为了你，我愿意为你再多走一里路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耶稣，对不对？人看不懂，就好像我刚分享这个社会事件，对这个牧师的孩子，我们人看不懂啊。可是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知道神，如果你愿意为拉撒路去，你一定会跟这个牧者同在。如果你为了你的荣耀，你有你计划的蓝图，你在每一个事件，在每一个困境里面，你仍然有蓝图，你一定有你的心意，因为人的困境是神荣耀的起点 ，Amen 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拉撒路的故事、啊？这不只是一个故事，耶稣记载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如果我愿意为拉撒路这样做，今天无论每一个人你在什么光景里面， 你觉得你是我所爱的人，你碰到无论是大大小小怎么样，你觉得走不出来的，你看到拉撒路你就知道这就是你。我坐在拉撒路身上，我仍然会坐在你的身上。弟兄姊妹 Amen 吗？所以你跟我的困境，我们的光景一定有出路的。无论是婚姻，是金融，是困，是财务的困境，一定有出路。耶稣一定会为你赴汤蹈火，为我们付上代价。 Amen 吗？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。第一个，在困境里面是神荣耀的起点。接下来我们看复活的主与我们同行。他来到犹大，付上被石头丢的代价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爱他们，我一定要去见这个拉撒路，我一定要彰显神的工作。所以复活的主跟我们同行。我们继续看故事的发展。所以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几天了、四天，对，我们刚刚讲到四天死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已经算好时间了，我等了两天再去，刚好时间到四天。所以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对不对？伯大尼就在附近六里路。好多犹太人听到耶稣要来，他们还有马大听见就去迎接耶稣了。可是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，对，马大就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不早来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啊！”然后就开始讲：“现在我知道神也必赐给我，对不对？”所以然后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马大说：“我知道他末日的时候会复活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我不知道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边暂停一下。马大听见耶稣来就去迎接他，可是玛利亚二十节对却仍然坐在家里。明明知道耶稣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他们明明是两姐妹一起派人说：“耶稣啊，你爱的拉撒路病了，耶稣终于来了。”可是玛利亚怎么不去迎接耶稣？对不对？上一次还说是可以坐在耶稣脚前，对不对？可以听他的话。现在耶稣都还没讲话，你应该是迫不及待说：“主啊，你终于来了，对不对？”马大就讲出玛利亚的心声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意思是什么 ？If 如果你早一点来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。”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感觉这句话有一点埋怨的成分，对不对？意思是主，你太晚了，你等两天干嘛？你早两天他就不会死。如果甚至他死，他没死透，他还可以复活的。现在已经四天了，他死透了，不可能了。There's no way。你为什么那么晚才来？你如果早一点，我弟弟就不会死。可能玛利亚也是这样的心情，只是他没有马大那么口直心快，对不对？他可能没有讲出来，或者玛利亚是在那个哀痛的光景里，她连出来的力气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是不是当特别当我们身边爱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，那个痛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。就像我刚刚分享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我在看这个爸爸妈妈，这个牧者受害人爸爸，这个牧师爸爸跟牧师跟师母的脸书，他们的分享，我看我就一边看一边流泪。我想到，如果今天是我的孩子，我一边看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，I can't， 就是 I can't， 我连讲出来，我老婆说我们不要讲，就是我们想到都觉得太可怕。如果今天我在他的光景，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反应，太难了，二十几岁的孩子就 you never know， 然后，所以我可以想象那个。特别如果我们家里有亲人离世的，那个痛，有人可能十年、二十年都走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可能配偶，可能是我们的父母，可能是我们特别最痛的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，对不对？那个痛是可能我们没有别人可以了解，也没有人可以明白的。我们讲都讲不出来，可能连像玛利亚，可能连他说我不是，我可能连埋怨的力气都没有。我走不出去，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主啊，为什么 ？I can't 在哀痛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马大出来，他可能他说：“主啊，耶稣说你兄弟会复活。”马大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相信他会复活。有一天在末日的时候，他会复活。”耶稣就讲了这句今天我们的主题：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领到世界。”也就是马大说：“主，我相信你是那个以后要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是基督，你是那个将来再来的君王，你会来统管世界，你是那个永恒的王。”可是马大指的还是将来永远。 可是主讲的话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如果翻成白话，就是我是复活，我是生 ，I am resurrection, I am life。对，我是道路、真理跟生命。主说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复活，不是只是复活在我里面，而是我就是复活本身，我就是生命本身。离了我是没有生命的。你相不相信死的人会复活？所以马大说，我相信，可是他指的还是永恒，指的还是永远。所以主特别透过拉撒路这件事情要告诉他们，我是生命的主宰，我就是生命本身，对不对？你们相信我，可是你们的信有一个 limit， 没有错，你相信，可是你的信带着一个条件。主啊，我相信你是基督，可是你只能坐在永恒里面。主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可是那是未来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马大的光景是不是也是你跟我的光景？对不对？主，我相信你，可是我们把主给一个条件。主，我相信我的生命会有永恒的将来，有一天我回天家之后。主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奇妙的事，可能是在某些人身上，可能在某个地方、某个地区，我们会很不自觉的像马大一样，我相信，可是我给神画一个框框，在我自己的一个 box 里面，我给神设一个限制。主，我相信你可以做这件事，可是那一件事，I'm not sure， 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死四天的，我知道你是神，可是死了四天，I'm not so sure。我们就给神画一个限制，可是神就说，我要你完完全全的相信，在我没有难成的事 ，There's no limit。不要为神画一个限制，不要给神画一个 limit。弟兄姊妹，神对马大说的话，今天也在对我们说话 ，Amen 吗？无论你跟我的困境是什么。很多时候我觉得神你可以做这个，可是我的困境，可能不 apply， 可能你没办法，我还是找其他方式，我找那个人帮忙，我找那个 resource。可是神说不要为我的能力设一个限制。对，耶稣特别等了四天，就是要打破犹太人的框框。他们有个框框，死了四天就没办法。可是神就是特别要等四天，我就是要打破你们对神的一个限制，一个框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框框啊。我相信，可是我把神放在我的框框里。主，我相信你可以祝福我，可是可能要等到我做哪一件事情。主啊，我知道你可以病得医治，可是可能在某个地区，可能非洲会发生，可是不是在美国。主，我相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设一个框框给神。无论你的框框是什么，先神都要打破你跟我的框框 ，Amen 吗？弟兄姊妹，当我看到这个未来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。我也是一个我认识的牧者，也是一个我们听到也是觉得哇很揪心的一个故事，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很亲密很亲近的牧者，一对夫妻，然后他们结婚，爱主服侍主，然后也是我们教会案例的牧师。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他们三十几，他们现在已经五六十岁，可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他们一直都没有孩子。终于有一天，有个先知来到他们面前，在聚会的时候把他们点起来说：“那一对牧者，你们站起来，明年这个时候你们会怀胎。”会有双胞胎，你们会怀孕，哇，超级开心的，耶！终于明年这个时候真的怀孕双胞胎，哇，觉得神太真实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过了三个月，然后这个师母就大出血，然后紧急送到医院里面，结果两个孩子就保不住，哇，他们也是，主 why？ 你不讲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，你都跟特别差派人来跟我们说，结果真的怀孕了，你现在又拿走，为什么？他们很多的不明白，然后他们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们选择相信，我们选择相信。”然后过了一年之后，同一个又是一个牧师在去，同一个先知就跟他们说：“神要安慰你们，明年这个时候你们仍然会怀双胞胎。”他们说还来，不要再吓我们了。就明年这个时候，真的又怀双胞胎了。他们就忐忑一句：“哇，神，你终于来安慰我们，神，你好好，你一定是真的是你赏赐，你也收回，可是你一定会祝福我们。”结果在同年同月同一个时过了同月同日，过了两年之后，又在那一天大出血，一样胎儿怀孕三个月，大出血，两个孩子又保不住。结果这一次那个牧师就说：“他说他崩溃了。”他第一次我顶住了，神你要我用信心，我相信你要我困境，我相信你。可是你又透过人跟我说，你又真的给我怀孕，然后又双胞胎，你一切都是多么美好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又把他拿走，他崩溃，他就是哇咒骂神啊，然后捶墙壁。他说 I can't， 我不服侍。 可是在他最困难，然后跟神呐喊的时候，神给他看到一个图画，他说：“神，我没办法走下去，除非你说 I can't。”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，有一天他回天家的时候，那四个孩子冲过来会抱着他，神跟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你以为他不见了，他在我的怀抱中，只是你现在看不到。”神说：“你仍然有四个孩子，我的话没有落空的，只是这四个孩子不是在你的眼前。你不有一天你睡，他们就跟你在一起。我对死亡的定义跟你对死亡的定义不一样。”哇，这个牧师见完这个印象，他就哭着说：“神，我他有一天，我一定，我仍然。”他就说我不是没有孩子的父亲，我有四个孩子，只是我这个四个孩子是在天上。所以他带着这个盼望跟这个看见，他继续服侍神。到现在，他们是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分堂的牧者，仍然在服侍神。然后神透过他们生命中做很多奇妙的工作。他们后来就神很奇妙，让他们 adopt， 他们最后领养了两个孩子。然后也成为一个很美好的图画，但总之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个信心成为他一个很大的一个，他对死亡重新定义。他说：“我知道原来死不是我眼中看的死，原来神对看死亡跟我看死亡不一样，生命在他的手中，他的眼中就有永恒的一个 picture。”弟兄姊妹，神看死亡跟我们看死亡不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很舍不得很难过，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永远，我们以为是永别啊。可是神说他不过是睡，你们有一天还会再见的 ，Amen 吗？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安息礼拜跟其他宗教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其他宗教哭得死去活来，没有说我们安息礼拜我们也会哭也会难过。可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，我们现在跟那个睡的人说再见，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。我们不是 farewell， 我们只是说，就是 goodbye for now， 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。
后会有期，
真的，有一天，所以真的很多非信基督徒在安息礼拜信主，因为他说他看到盼望，他被安慰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 ，Amen 吗？所以马大他相信，他说有一天我会见到我弟弟的。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耶稣说不是有一天，没有说有一天你一定会再见到。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你的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 ，Amen 吗？所以28节，马大就叫玛利亚说：“夫子啊，要叫你啊。”玛利亚听到才急忙起来，然后那些在玛利亚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就急忙跟着他出去。所以你看到玛利亚一直在悲痛里面、悲伤里面，那些人都一直在安慰他，他可能真的走不出来，以为他要去坟墓里哭了，对不对？可见他一直在哭，他走不出来，人家看到他，以为他又要去哭了。可是，所以他在悲痛里面，他走不出来。等到他看到耶稣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跟马大一模一样的话：“主啊，如果你早一点来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，对不对？”耶稣看到他哭，看到大家都哭，然后都忧愁。第35节非常的宝贵，最短的整本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，四个字：耶稣哭了。耶稣哭了。耶稣哭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犹太人就说：“你看他爱那些人何等恳切。”四个字可能就预表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何等的深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耶稣看到他明明有他的蓝图，他知道拉撒都不会死的，他知道一切都是在他的计划、他的心意，为了他的荣耀，他 everything is planned out。他可以大胆的，他可以说：“玛利亚不用哭，你等一下就会看到神迹了，对不对？玛利亚不用哭了 ，cheer up。”然后就是你。encourage 他有盼望，大胆的说你们会复活的。但耶稣没有用一些很光堂皇亮丽的话来鼓励他，对不对？耶稣看到，耶稣跟爱哭的人同爱哭。他看，他明明知道，你看在耶稣的眼中，他明明知道故事的结局不是死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不用哭了，等一下他就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 wait and see。耶稣大可以这样说，他明明知道故事的结局是这样。可是耶稣看到他的悲痛，看到他的哀伤，耶稣就跟他们一起流泪，一起哭。我爱的人为了死亡的那个艰难，耶稣跟他一起同行，他跟爱哭的人一起爱哭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你跟我的耶稣 ，Amen 吗？这是你跟我的神。他明明知道故事的结局不是这样，可当他看到你跟我的忧伤、难过、痛苦的时候，
耶稣跟你一起流眼泪。所以我说第二点，复活的主，明明他知道有复活，可他仍然跟你一起同行，他仍然站在你的立场，站在你的旁边，跟你一起抱着你，跟你一起哭啊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他不是高高在上说，哎 ，just get up and move， it's not the end yet， just come on， just 把眼泪擦一擦，继续往前走了， it's okay， 等一下他就起来了啦。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说他跟你一起走，他知道那个艰难，他知道那个哀伤，他知道那个痛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你在什么光景里，这句话同样，耶稣哭了，要 apply 在你的生命。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在很艰难的里面，对不对？亲人的离别，生病，身体的痛楚，耶稣哭了，耶稣看到你的艰难，他跟你在一起，我们的神跟你一起同行， Amen 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所以神看到玛利亚跟犹大，看到拉撒的光景，他跟他一起哀哭，说：“孩子 ，Even that's not the end， 可是我明白你，我拥抱你，我跟你一起，不用害怕。”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里，我们的神仍然要帮助你，安慰你 ，Amen 吗？我们的所以第二点，我说我们的主与你同行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行的神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看顺服神的话，启动神迹。这位与我们同行的神，这位复活生命都在他里面的神，但是神选择用他的方式来跟我们同工。所以38节，耶稣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个坟墓是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耶稣安葬的地方，一个洞有石头挡住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拿开，你们把石头拿开。”弟兄姊妹，39节，耶稣做一个指令，对不对？他下指令，耶稣没有自己去推啊。耶稣没有差派说天使说石头啊挪开吧，对，也没有说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把石头挪开，没有。耶稣可以有 so many options， 可是他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这样子你会觉得为什么耶稣要叫人来做？对不对？他大可以自己搞定，他大可以他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。可是很多时候神原来神做事的法则是要人跟他一起参与，一起互动 ，Amen 吗？弟兄姊妹，记得池水变酒的神迹吗？在婚礼上，对不对？迦南的婚宴，耶稣说：“把这个洗脚水，对不对？那缸里的水是拿来给人家洗脚，说你现在端去给那个管会堂的人。”他没有自己端，他没有叫天使，他叫那个打水的人，对不对？叫用仆人顺服他的话去做这件事，仆人参与在其中，他们就经历神迹了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今天。顺服神的话，神做事的法则是要透过人的顺服来启动神迹。在神的眼中，拉撒路一定会活的，可是他要透过人回应，透过人的顺服，这个人的顺服跟回应就在神手中启动一些事情，神迹就会发生。你看，耶稣当发指令的时候，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就说：“他臭，他死了四天了。”意思是什么？他想不想推啊？他不想啊，对不对？他的框框还没被打破，他还是觉得说这个人死透了，不止死透还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I'm not gonna do it，对不对？我不想推开，因为推开不好看啊，他是我弟弟，这样子可能那么多人围观，可能很多的想法，他还在挣扎，还在犹豫。所以耶稣才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你信就看到神的荣耀吗？”41节，他们才把石头挪开，对不对？他们明明信，可是他们信却信的不足，所以耶稣挑战他们的信心了。你们把石头挪开，因为我知道我来就是要打破这个四天的框框。你们以为四天就是死透就臭了，我告诉你，在弥赛亚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我要你亲手把石头推开，我要你亲自参与在这个神迹当中，你永远就不会忘记。Amen 吗？对，像摩西在把那个杖按在水里的时候，红海分开，他一辈子不会忘记了。是我亲手把杖插在，神说你把杖插在水中，神用话启示给摩西，神没有说海啊分开吧，对不对？神透过人启动神迹，为的是神，为了你跟我的益处。神大可自己得荣耀，对不对？可他让你跟我参与在其中，以至于我们一辈子都在神迹的当中。玛利亚他们就参与在神迹的当中，不是吗？他们亲自参与在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，他们把石头挪开了，然后耶稣就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已经听我，我知道你常听我，可是今天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，我就是那弥赛亚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死人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
手脚就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毛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好，四十四节，耶稣发了第二个命令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耶稣没有发这个命令，只是叫拉撒路出来，我们可能就看到木乃伊的故事，可能就是这样子传扬出来的，全身被包得紧紧，然后这样子跳着出来，对不对？真的走了，然后可是就这样走来走去，可能就是这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。好险，耶稣说解开叫他走，耶稣没有忘记他，说解开叫他走。对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，为什么耶稣要多加这个命令？可能他们里面，你看耶稣祷告说是为了周围的众人。我明明知道拉撒路是活着的，可是我今天做这件事为了不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我要得荣耀。我已经知道我是弥赛亚，我是神的儿子，这个不是不用印证的。我为的是我周围的众人，对不对？我要你们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发第二个命令，可能预表着他们明明看到拉撒路走出来，可能他们还信心还是动摇的，还是不相信的。走出真的有人走出来，可能大家在尖叫啊，就是真的有人出来了，是真的假的？他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可他们想说四天了，我不敢看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就是打开是会是什么样子？是不是肉还在吗？还是哇没有人敢解开，对不对？可能大家就呆着看着这个人走出来，可是没有人敢把那个经打开。可是耶稣说解开叫他走，意思是我要你亲眼见证，不只是看见，我要你亲眼透过一层一层，可能是从脸先开始，对不对？打开之后你看，哦，鼻子眼睛还在，眼睛在眨，哎，鼻子还在呼吸，嘴巴还有气息，他真的活了，他真的复活了。你是亲自参与在其中，你当他解开的时候，你摸到拉撒路的手是有温度的，不再是冰冷的。你看他的手指是在动的，然后他的脚真的是大腿脚都是还是鲜明的，是活的，是有血液的。大家可能才真的那个信心才回来了，哇，真的，他真的是个活人，他不是死一个尸体走出来，是真的他活了，拉撒路活了。可能那个时候那个欢呼声才爆发出来，真的活了，他真的活了，拉撒路真的复活了，然后他们才告诉去到处去跟别人说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顺服神的话，启动神迹。如果他们还活在框框里面，不敢推，不敢解开，对不对？永远可能神迹就第一个，可能石头就打不开了，没有人敢推啊。可是人的顺服，人的回应，神迹就启动，这个故事就变成今天我们看到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故事。明白吗？耶稣选择跟你跟我同工，这是神做事的法则。所以今天同样的，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无论我们什么困境，我们到第三点，可能我们还在挣扎，还在困难里面，我们知道耶稣与我们同行。Amen 吗？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跟我们一起哀哭。而且最后我们知道，当这个哀哭的神不只安慰我们，他等候我们的顺服。等到他一讲话了，我们顺服了，我们就相信神仍然会做事。Amen。 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到拉撒路的故事不只是2000多年前的。你知道当过去当非洲乌干达这个国家大复兴的时候，很多人从死里复活起来，在非洲很多牧师为死人复活，很多牧者都分享说他的生命里，他亲自按手，不知道为了十几二十个死人复活起来，以至于教会里面普遍有个相信，是人死了不是先送去医院，因为你知道那边的医术有时候不是那么高明的，可能医生不一定救得了他，他们第一个选择是送去教会，可能还有救，先给牧师祷告一下，没有再送去医院。第一个 option 是给牧师祷告，这个是当人看到他们的信心是会提升的，他们顺，他们见到神迹，他们的信心会长大的，他们就知道哇，神可以做，神真的可以做。但我最后在读这个经文，讲到顺服启动神迹，我想到在1980年代，曾经阿根廷有一个大复兴，可是在大复兴之前，阿根廷这个国家是非常的黑暗，很多的暴力、贩毒、帮派，国家非常的混乱，没有人敢去。可是有个老米勒牧师，他常常为这个国家祷告，神也感动一个姐妹，他们说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，一定会有翻转。祷告很久，每天祷告会，就这一个老姐妹跟一个老牧师，没有别人来参加，因为大家觉得没盼望，帮派贩毒，没有人敢去。跟他们祷告，祷告，祷告好多年，有一天神感动这个姐妹说：“你去跟牧师讲。”这个国家还有盼望，神，我要开始工作，你要叫牧师去用力拍那个讲台。然后他也不知道，他就说牧师，
刚我觉得神跟我说，你去拍那个讲台。然后老母就说，啊，已经祷告那么多年，你先，我一听到一句话就叫我拍讲台，你可以跟我讲一些别的。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老母就说，神说话我就相信。他就走到台上，用力拍那个讲台，然后整个天就震动，没有事发生。我开玩笑，没有，拍完之后 ，nothing happened， 就是拍完之后，好，现在怎么样？好，拍完了，然后就回去继续祷告。可是，在他们肉眼看不见，可是灵里面事情就开始发生，突然大复兴就开始爆发，很多人开始在梦里面遇见耶稣，然后他们的教会开始突然有人开始，神的灵大大同在，很多人开始流泪悔改，为他们的罪开始悔改，然后那些帮派的开始流泪，没有人再去贩毒，因为被神的灵摸着，他们说我要来参加聚会，我们要来到教会里面。整个国家开始翻转，然后监狱开始被清空了，警察开始没事做了，因为没有人去犯罪，大家开始涌到教会里面。也就是从一个翻转的大复兴，是从那个顺服、那个拍那桌子一下开始。对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可是就是神感动他，他就顺服，结果神的工作就开始发生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对，我相信老米那牧师有很多的不愿意，或者是拍桌子到底为什么？我现在那么多年，对不对？拍这个有什么影响吗？可是有时候那个顺服就是那多一步，总之神说了我就做，没有事发生 ，fine。可是我知道，我相信我顺服了，我就把主权交给你 ，amen 吗？弟兄姊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，我们选择顺服神的话，相信神与我们同行，他知道你的光景。故事的结局还没写完，让我们选择顺服他的话 ，Amen 吗？我们相信必定会有神迹的，求主来帮助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主，你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。主，你是掌。